Hello， 大家好，我是毛叔。今天继续要和明翰跟 Charles 老师来谈这本《欲望的经济学》第二次的下集。但是之前呢，我先还是做一个广告。下个礼拜，也就是美西的11月8号的傍晚，然后在台北的时间是11月9号的早上11点，我们开始会有五次的课程，要谈耶稣的情感学，圣经来认识哀伤、喜乐、恐惧、羞愧和愤怒。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讲座，如果你还没有报名，欢迎你赶快来下面的资讯栏来看一下报名的资讯。谢谢，欢迎来到教会青年思考健身房。今天我们延续上一次我们聊的是欲望经济学，那我们先跟 Charles 老师还有 Henry 来打个招呼。
Hello， 各位听众
大家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对啊，我们上一次本来希望他们可以有一些吵架的桥段嘛，结果我们都是温良恭俭让的，所以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论。可能比较大的争议点就是说，特别是 Charles 在这个经济学家的这个身份，就觉得经济学或资本主义背了很多黑锅嘛。这个可能大家这个我们那个卡通有一句话叫做什么，能力越大就是责任越大，就是说可能资本主义的力量实在太强大，所以他就不得不也背了许多的黑锅这样子。Henry 那么开心啊，
这个好贴切哦。对，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没错。
OK，
经济学家被嘲笑习惯了。
是吗？
我们这个最常被嘲笑的是这个最笑话最多的职业应该是律师，再来就是经济学家。
所以今天想要帮你平反一下。对，就是 我想要说我们待会再进入正题嘛，不过一方面也是正题啦，就是说你身为一个基督徒经济学家，你也谈到说经济学的某一些的这种好像以经济成长为最主要目的啊，然后忽略这些很多的关系，你觉得它也不是对的。那你到底怎么去，或者说你可不可以先描述一下你现在经济学家一天的生活是什么这样子。
经济学家一天的生活就是我是在州政府工作，那我也在这个 UC Davis 教课嘛，教经济学。那在政府工作的这个，在美国政府工作的经济学家基本上就是做一些政策分析，然后或是做一些经济的预测，然后政策分析的经济预测就是比较像是我根据现在的资料点来预测说可能明年会有多少的税收或是预算。那政策分析的话，就是要遇到很多就是一些就是可能这个立法委员脑袋一敲，就是这个我们叫让大麻合法化吧，这个可以带进很多的税收。然后或者说我们这个把什么东西来课什么税，然后可以怎么样的可以增加我们的这个财富收入这样子。就说然后我们就是要分析说他这样子一个做法是不是会影响到哪些人，然后他是不是会得到他原本预期的这些收入。那另外就是说我们会提供一些财政上面的一些建议，就是说这个或许可能要暂缓，或者说这个是可以的，或者说这个是有可能会伤害到这个中低收入户，或就是做一些这种政策的分析。不过最后的这个决策还是由这些立法委员啊，或者说这个州长啊、部长啊，他们来做决定的。
你自己有觉得说在工作的方面有一些跟基督信仰很贴合的部分吗？或者说先讲个你觉得比较在信仰上去发挥的部分。
对，我觉得其实像我现在我之前是在财政部嘛，都在州政府，然后后来我现在就是在这个Developmental Services， 就说是一个叫做发展服务部，它是帮助很多就是加州居民有这个发展这个disability， 就是发展障碍的这些，比如说像是 像是这个自闭症啊，然后有这个脑性麻痹啊，这些就是说可能就是生出来就是有一些残障的一些状况的，然后就加州政府就是帮助他们从小的这个语言治疗，然后从就学的怎么样的一些这个社就是一些甚至一些课外活动、骑马课，这些都是政府州政府全包了，因为认为说这个观念就是说。政府的力量其实是要帮助这些最需要帮助人或者最没有能力的人，然后这长大之后可以提供他们一些有些高功能的自闭症的这个年轻人，他们是可以工作的，然后就帮助他们就业，然后就是跟一些企业就是合作，然后最后甚至就是帮助他们这个住宅，就是加州住房子很贵嘛，所以说甚至帮助他们住宅，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我是觉得说我还蛮。比起过去在财政部来讲，我自己还蛮享受现在这些，现在的做这个工作，因为我觉得我做的一些政策的分析或是一些建议，最后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到这些人的福祉，而且我可以提供一些比较正确的一个看法，就是提供给这些决策者。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我觉得是还蛮，我自己还蛮喜欢现在这份工作的，对。
是，所以它就等于是一个，也是很 powerful 的一个分析的工具哦。就是说，否则就算有那些善意的话，没有这些好的计算的根据，什么有可能也是把这些，就算是善意都会浪费掉嘛。
对，因为就是像一般的这种，其实就跟台湾一般，立法委员也不见得真的有太多的各方面的尝试。就是说，他们这倒不是说贬义啦，因为很多时候立法委员就是他是当地选出来的嘛，那可能他是可能就是他只是因为他的代表一个草根，或是代表一个他们就是觉得信任这个人的品格。可是他
是，
要做立法要做的东西，其实是方方面面的，是相当通才的。所以就
是，
是他们必须要我们这些就是可能在这些数字上比较有经验的人来建议说，哎，这个东西可能或许不是这样子看，或者说这个数字的不同可能有它背后的原因等等的。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结合啦，这是在州政府的一个经济学家。当然我们讲的话不见得大家都会听啦，不过就是至少我们尽我们的本分，然后做这样子一个，我觉得做这样的一个建议，政策建议，政策分析，我觉得是一个蛮有趣的。
我就那你在做这个 podcast 呢？你觉得你也有一些什么信仰的价值，或是你觉得，因为你在做这个 podcast 的时候，是在帮助大家了解一下经济的情势啦，然后这个通货膨胀啦，什么什么？好像我没有很细的去 follow 哦，但是就是说你自己觉得你在做这样子的分析，或是讲解到底对他，就是身为一个基督徒来说，你觉得那个意义点是什么？
对，我觉得我这个我做 podcast 大概是2年前开始做的，那就是在疫情中间，就是大家都窝在家里，然后那时候通膨啊，美国很多这个联准会啊，这个有的没的，那大家很多人就是开始在 Clubhouse，就是一个现在大概没有人在玩的，在 Clubhouse 上面就是在分享。那后来发现说，哎，其实很多是大家或许常常听到或者报章杂志听到这些话，这些观念，可是并不见得有正确的理解。那甚至有些时候，一些财经记者写出来也是，就是抄其他地方的，就不见得是真正是正确的。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说，哎，这个或许是一个那我那时候就在 Clubhouse 分享一些这些尝试。那我觉得说，哎，或许这个既然都已经分享，而且我觉得是一个，我觉得还蛮我自己很有兴趣的这个，我自己的毕竟是我自己的所学嘛。然后就开始把这些变成一个变成把它录起来，然后同时就是说，我认为就是说，在讲到经济，一定会讲到价值嘛，就是讲到任何的这种机制，然后讲到就是人的这个价值，或者说我们上次在聊的，就是说就是一个就是或者说在一般政府里面，就是我们说这个人的价值，或者比如说孩童的健康。你要设一些这个污染的一些规定的时候，那这个价值是怎么算的？然后推到说是不是所有东西都是可以用钱来购买的？就是我们是说我们像我每天这样子辛苦的工作，然后老板付我们钱，这个就表示我们就值这么多钱吗？还是说我们的生命其实是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所以说 我的 podcast 出发点是以经济为出发点，那但是我也并没有太多人设啦，就说这个，就说我的出发点是说，我也很坦白说我是基督徒，然后所以说我在很多时候在讨论的中间，我也会投入这个丢进我自己的一个想法，比如说像在我有时候在讲到男女的一个薪资这个不平等，或者说讲到这个男女在家庭的地位就是我就是会分享一些我自己的想法，或是说圣经里面的一些教导。或者我自己一些体会这样子，所以说就是一个应该是以经济为主体的一个 podcast，但是我并没有刻意隐瞒说，哎，我是我假中立这样子，我说我自己有自己的价值观，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然后我是一个基督徒，那我所以说我是一个基督徒的父亲，我是一个基督徒的丈夫，我是基督徒的经济学家，所以这些都是会影响我的一些价值判断这样子。
所以你这个节目的主旨不是要大家赚大钱这样子哦？
对，赚大钱就是要这个请，这个不要走错棚了。
所以
这
你有一个什么？你觉得你在背后的一个关怀在背后吗？就。
其实我觉得就是有点扣回这个，就是后面这个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第五章到第八章，就是说，我觉得其实在一个，就是我们讲到资本主义，就是说可能你推很多人对资本主义那种很贪婪的那种。那种嘴脸就会想到说尝试经济，可是其实真正经济其实是研究这样的行为，经济也不是说完全就是同意像那样子一个，好像是你什么东西都要用到它最后一分的价值为止。所以说，我觉得第五章这边就是他有讲到说，其实我们这基督教其实是甚至基督的精神是医治或转化被扭曲的欲望。所以我
对，
觉得这个在经济学里面，其实你也是可以看到很多这种对于这种资本主义的一些批判，就说是可能就是他有些人在这些，像我们上次明翰有这个有说，就说可能就是一个土地的利用，其实，在一些就是你把它用到极致或者用到烂，也不是真的符合经济的效益，但是可能是符合某些少数人短视的一个利益，
是。
那就是经济其实是可以提供这样的看点或是这样的一个批判。甚至像这个像雷根跟那时候这个柴契尔夫人最喜欢的海耶克，他们都推崇他是一个哇，这是一个自由主义的一个自由资本主义的一个算是一个一经济学家这样。那海耶克他本身他也不是他认为他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完全的自由的经济学家，就是说他的论点并不是说好像是什么都是要小政府，什么都是不用管制，什么都是让市场自由的放任的运行，所以很多时候经济学家其实会，还是在这方面在批判或是在这种讨论在公共议题的讨论上，其实还是可以提出一些比较不同的意见。所以我觉得说我自己在讲到一些可能讲到一些比较极端的，或者说批判一些这种比较大家比较看起来比较匪夷所思的这种做法的时候，我可以。批判之外，我可以提出一个为什么这个其实是不符合经济的一个看法，或经济学家的看法。那我就是会提供这样子一个看点，这样子。
明翰呢？你觉得我们今天聊到这第五章五六七，哦，有没有八？有八吗？有八。你自己有没有得到什么觉得比较启发的部分？
我自己觉得我蛮喜欢作者在就是从第五章、第六章讲到的过去，从教会历史的角度去探讨教会作为一个新的欲望经济，如何在国家以外去透过所谓的词汇，对，词汇事工嘛，就是说用这样子的事工去关怀这个社会当中被漏接的人，然后。怎么去活出一种新的欲望，是可以用分享，或是用以正义为原则的这样子的行动去活出一个有别于这个市场跟国家的力量。那我自己觉得他的视角就可以让我们带到，就是说，所谓的这个资本主义在发展历史当中，其实也不是如此，就是完全碾压从上到下。的 所有的人民，反而就是，在它发展的历史过程当中，其实是受到很多的反抗，受到很多的阻碍。也就是说，其实有很多的小群体是完全是没有完全受资本主义侵蚀的地方。那我自己觉得去爬书这样子的教会历史还蛮有意思的，因为等于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有另外一种新的世界观，有一种新的眼界，它不受资本主义完全的规训，反而它可以把所谓的金钱跟资源连接到一个更有超越性的价值层面，去帮助我跟他人成为弟兄姐妹，然后再拓展到这整个社群当中。那第二个呢，我觉得也很有意思的，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聊聊，就是说，教会作为一种词汇事工，跟我们现在所谓的慈善事业，哦，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哦，因为他后面作者有一再的强调说，教会不是做慈善的，是他应该是做所谓的词汇事工，是要活出神的怜悯，哦，跟所谓的企业想要用慈善事业作为一个品牌形象，哦，这两个是有很大的差距的，但是。我自己觉得也很有趣的是，教会有时候也会成为这样子的试探啊，哦，好像，我奉献某一个单位，我好像有出人出力，就好像我有为神的国做了某一些事情，或者是说去减缓平常没有去奉献的这种罪恶感这样子，哦，所以到底上帝要我们所做的分享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在这本书的后面，在第七章第八章的时候，我觉得讨论的还蛮有意思的。
所以你刚刚讲到这个，其实教会历史当中有一些，好像他也是在做一种跟，因为他整本书在谈，就是资本主义是一种对欲望的规训嘛，但是他就回到后半部就在谈说，那另外一种经济可能存在嘛，就是另外一种好像以礼物作为这种出发点的一种经济学有没有可能？哦，它特别是从基督教的观点来说，所以当然资本主义是比较晚期才真正发生啊。但是就是说，我们上次大家也聊过，这种人性的欲望哈，人性想要透过掌控力量，或透过不管是透过权力，或者透过金钱等，这个其实都一直都是在人性的欲望当中哈，只是可能到近期科技啊，这个发展等等的哈，造成这个越来越强化哈。不过就是说，教会的传统里头的确是有很多这样子的资源来帮助我们去思考哦。那我觉得很重要，因为不然的话，我自己在教会长大，其实很少人有在教导说，其实就可能上次 Charles 有谈到，就是大家会过着有一种双面的人生这样子哈，就是。就是一方面又觉得钱很脏，但一方面又建堂的时候又觉得钱很好用，这样子。对，就是我们好像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这种另外一种思考观点，就有一直这样卡在当中，这样子。那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基督徒在这个世上的一个拉扯吧。就说，我觉得我很喜欢，就是后面第五章之后，因为就是讲到比较实际的之后，之外呢，他还要讲到就是，基督教经济，就说我们采取的方式不是说这个世界另外一个平行的一个分开的一个经济，好像是一个基督教经济区一样，但是是要在一个在。在这个世界上的经济和城市互相交融，那这个也是耶稣要我们做的，就是在入世的一个，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入世的，就说我们在，就是因为这样子一个拉扯，就说我们在怎么样在不被这个世界的这种资本主义也好，就是这样子一个文化也好，这样的背景也好，被这个规训。跟我们神国这个已然未然的国度这中间的期盼中间拉扯，那可是我觉得就是说，与其说在这边里面苦苦挣扎，倒不如就是说他这个里面也讲得蛮好，就是说这个就是说他回到就是基督的一个丰富，我觉得就是说当我们认知到就是说其实耶稣基督的丰富的时候，他我们在救赎，他这边就讲了救赎的工作人员神在基督里面免去一切债务。 并且赐下一个远远能够超过常情债务的礼物，因为我们在基督里被更新，甚至比受造时更奇妙。就说他这边讲到，我觉得蛮有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些时候就是会把有些传的有些人讲到会讲哦，这个是一个账，这个 debit 跟 credit 的概念，因为我们在有欠债跟这个还钱，然后你欠债就是我们有罪，所以说耶稣帮我们还钱，这常常会让人家落入一个观点，就是哦，所以耶稣就仅仅把我们的罪还完了。但是其实他之前在讲到说，如果我们真的对神的丰富有理解的话，是他是远远超过，他不只是偿还我们的罪债，而且是丰丰富富的给我们。我们在任何的处境都是可以，处卑贱，然后处这个丰富都是可以的。我们的，因为我们的本身的价值，我们的是从神而来的，不是说我们这个世界定义我们的。也就是说，我们。像我昨天在另外一个读书会里面，就是听到一个姐妹分享，就说她在中国这个生活，就是有点像是用命在换钱，用钱在换爱。她说这个是对上帝创造最大的亵渎，就说神创造我们，不是说我们好像只是汲汲营营，然后为了赚用尽我们每一分的时间来工作，然后换到那一点点的钱，然后再去。用这样的钱去追求我们的所爱，或是说我们追求我们被需要的这样子一个渴望，而是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已经是当我们回到神的这个创造的时候，已经是很完美，我们应该是很满足的。所以说，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满足，所以说我们不管是在我们有丰富经济的丰富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无私的去来奉献，我们可以很无私的来招待朋友，我们来。开放家里面，我们有这个跟朋友，就是有就是用神的恩慈来待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并不是说好像我必须要选择一个资本主义或是基督教，而是说基督教让我们更新了我们，让我们回到被创造的时候那个美好。所以即使我们是身处在任何的一个处境，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也好，在比较社会主义的社会也好，我们都可以这个就是能够享受基督的丰富。那我觉得说这个其实是在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生命里面，方方面面都可以表达出来。我们就是在不管是在词汇的方面，不管是在待人，甚至就是说你看到一个很生命很丰富的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很温和、很恩慈待人，而且就是不会感觉就是全身都是刺那样子。有些人讲话就是会讲几句话，感觉就是全身都是刺这样子。那他也不会刻薄，他会接受人家的善意，他对自己也是有正确的认知，不会说哦，我钱赚的比较少，我好像就比不起人家，比不上人家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回到这个基督创造我们那个更新，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观念，所以我很喜欢后面这几章。
对，我可以补充一下，我自己也很喜欢这种，我觉得那个是，就是这种丰盛的，我觉得那个差别就在于说，一个的出发点就是我们是缺乏的，就是我们还不够嘛。我觉得如果这个资本主义如果走到极端，就是我们活的就是不够，然后谁又买了新的 iPhone，然后谁家又换了特斯拉车或什么，就是我们永远不够。然后另外一种是。我活着，我呼吸每一口气都是丰富的。我拥有的每一个人都是多出来，都是礼物。我觉得基督徒如果真的有这样的生命的时候，真的会让人家感到很不同。教会如果整体可以展现出这种恩典的经济学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非常具体的、非常让人家感受得到的东西。不过我不晓得那个挣扎会不会很大，我自己是蛮多挣扎的。在马门跟这个爱上帝之间，这样子
对，我觉得刚刚 Charles 老师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精简浓缩了在后面后半部的这个精髓，然后就是说在谈那个神的丰富。那我自己觉得其实这是一个蛮吊诡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当每一个人他如果一心他追求的目的是他自己的利益，就是说的 self interest，就是私利。你私利越追求越多，哎，到最后你的生命反而不是丰盛的，这是很吊诡的。你反而会带来很多的恐惧、很多的焦虑，浑身带刺，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也不顺眼，因为不满足的状态。所以你表面上好像是 你想要为了自己追求利益，为了自己追求利益，为了追求自己追求利益，但到最后你发现你的生命越来越空，越来越没有办法去跟别人分享，越来越没有办法跟人建立关系。那我觉得他所谓的基督教经济学是把它反过来，哦，就是说，不是说你要先追求自己的利益，你应该是先从另外一个观点是，上帝已经为了我们这个世界做了什么？上帝已经在你的生命当中赐下了哪一些恩典，是你很少去感谢的，是你很少去察觉到的。你看，你身边其实有很多的朋友，他们不是因为金钱才跟你做朋友的，哦，所以。我自己的一个深刻的感受，当然，我觉得在座的人应该比我感受的更深刻。哦，我们只要跟很小很小的小孩相处过的经验，你应该就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感受。好，就是他今天为什么要跟你打招呼，或者是为什么他突然把他手上的一个饼干分给你吃，或者是他邀请你一起加入他的游戏，他难道是要跟你交换什么样子的利益吗？不是，是因为他觉得他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不想要浪费任何一分一秒，因为他觉得太快乐了，他不想要睡觉，他想要把他所体会到的东西分享出去。好，当然就是随着你的自我意识增长，哈，是随着家中的手足越来越复杂，那当然会有一些争执，有一些争吵，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孩子他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不会去怀疑说，哎，我怎么还不够，还不够？他其实是很想要把他所有的东西分享出来的。那我自己觉得啦，就是有时候就是我太太在上课的时候，然后就是下课或上课前后，我都会跟一些孩子就是打个招呼啊，见面啊。那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他也不太会就是分说，哎，你跟我打招呼要干嘛？或者说你为什么突然要跟我就是一起玩？他们反而就是说，哎，嗨，你好，然后我跟你说哦。我今天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是说，哇，那个昨天呢、啊，就是我去哪一家店，然后我买了这个东西，啊，你要不要吃一口？然后你看这个东西很棒吧，就是他会很想要用一种，他不是炫耀、欸，我自己觉得比较像是说我好快乐，所以我想把我这个快乐分享给你，对，然后就但是你把那个时间再拉长一点点哦，那个二三十岁的成人哦，有的时候分享自己的快乐在社群媒体上面变成是什么？引来很多的嫉妒跟羡慕，尽管那个在意识层次上面你不会感受得到，可是在潜意识的层次上面，你会觉得说，哇，他已经有车子了，是说他已经升迁了，然后他已经有什么什么人，那我在干嘛？这个东西你不会很明显的跟你的朋友讲，但是你会潜藏在心中。那欲望是这样子哦，欲望很特别。当这个欲望的对象跟你的世界距离很远的时候，我举个例子，例如说，哦，在那个什么电视上面看到的电影明星，他们所过人生，对我来说，他们就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啊，所以对我来说，对我的欲望不会有很大的波动，因为我知道我们是不同的世界的人。
对。
但是最吊诡是这样子，那些跟你距离越近的人，他们造成你的欲望波动是越来越大的。例如说，跟我同样是年纪的人，然后可能跟我同样学历的人。跟我同样居住在台南市的人，如果今天他们的薪水，或是他们的生活，或是他们跟他们的亲子关系比我还要好哪一边，我就会觉得，哎，那我是不是不够好？好，所以有时候那个欲望的波动性，哈，有的时候不是呈现在那种很大的贫富差距上面，而是刚好是同一个阶级、同一个区域的人，他所遭受到的欲望的波动性是更大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觉得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说，那种比较的心态啊，如果我们基督徒可以活出一个很自在的生命，哦，那个所谓的自在，就是说我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我就觉得我有一席之地的那种自在感，哦，我不需要跟人证明什么，然后我会把你的分享视为真的是分享，而不会引起我的嫉妒心。然后我也会把我的快乐，把我所有的跟你分享。我也不是要故意去贬低人，或者是想要炫耀，那个就只是我纯粹的生命的流露。那我为什么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体认到，就是上帝为我们的付出，让我情不自禁的想要把上帝所给我的礼物跟恩赐，在我的职场上面，在我的学校上面，在我的教会的生活上面， 去把它发挥出来。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上帝给每一个人的呼召，去做出这样子的礼物的分享。对。
所以你包括把这个认识到自己的恩赐哈，就是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礼物的话，那就是你不会想要就是一直用一种比较的心态，就包括我们的工作或是跟我们现在的特长，其实都不只是赚钱的工具，而是能够去好像去祝福别人的一个管道哦。
我觉得这个其实像这个明翰说，就是可能跟看，就像耶稣说，看孩子们，他们的心是很单纯，信心是很纯粹的。那对我来说，刚才这个乐琪有讲到，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世上挣扎，就是你说，当然就是或许观念上我们也知道说，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的位分是不同。那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对我来说特别有帮助，就是说可能就是有一些有榜样的基督徒吧。因为我觉得，就是从我是来美国才信主的，那就是在之前在台湾跟我这个前女友，就是现在的太太，还好是现在太太，就是这个他们家是基督教家庭嘛，然后就是大学的时候就哇吵来吵去不可开交这样子，然后后来到美国之后，就是我们一起到同一个学校念书，然后是到那个学校的一个教会里面，然后那个教会的这个老师、老牧师、老师母，这个就是美国人的夫妻，然后他们的一个生命的流露，他们本身并不是，这也没有什么太富有，然后就是只是这个是一个，就那是学校的一个教会，然后请他们来礼拜天来讲道，来牧养这些国际学生这样子。然后可是我看到，就是说当我理解到说他们其实是我们以前的观念，就觉得好像我有钱了才能够来帮助人嘛。给你看到他们其实并没有那么富裕，但是他们有的就是还要再拿出来。然后后来我们就到北卡，就是我们在那边也有查经班，就是看到就是那边查经班的这个就是大家这个年纪也都相仿，然后大家彼此之间就发现说，哎，就是说你在里面有这种很真诚的之外，很真诚的交往之外，就是有这种真的是让你觉得说很钦佩的榜样，你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开放家里面。然后每个礼拜，然后家里面还一大堆，还小孩，然后这个很忙东忙西的。那后来就是让我们夫妻后来就自己有房子之后，我们也觉得说，哎，这个开放家里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嘛。所以说就是会觉得说，因为我们有这样子一个榜样，然后而且就是会不断的回想到，就是说这个其实是因为他们即使说没有那么多，但是还是可以给，就是神的这个是源源不绝的，像这个活水泉源一样不断的供应出来给他们的爱。然后所以说他们能够爱人，所以说他们不会觉得说好像是开不好的车，或说家里这个也不够大，这个开放家也不好意思这样子。所以我们那时候刚来我们这个 Davis 我们一个小小的公寓也是在开放，是后来比较大一点的房子也是开放。这不是说我们能够做什么，但是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榜样，然后就是我们能够做这样子一个事情，都是神的恩典的展现。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看到这些基督徒榜样，让我觉得说，更激励，然后会比较容易会去做到这些，就是说比较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些资源，用神的眼光来看，这是我们之间的关系，这样子。
就具体来说哈，就是说我们刚刚谈到，就是假如我们都能够，就是一方面有这样的榜样，然后我们又可以把自己的生命啊看作是一个礼物的时候，其实就真的可以，我觉得会少了很多那种比较的痛苦啊。我觉得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就可能大家以前也会讲过，大家都一起很穷的时候，其实不见得不快乐嘛，吼，可能大家因为都没有看到有钱人，所以大家可能物质分享也不是很多，但是彼此分享这样子。可是当真的是有钱了，然后又更多是比较的所造成的那种不快乐，我觉得是真的是会心情很不好哦。那我觉
讲到这个，对不
得，
起，想到最近，今天看到一个，这两天看到一个，很多人在湾区，就是他们说的湾区凡尔赛，还是什么文青，湾区文青作文，就是说这种湾区，大家很常在网络上啊，Facebook 看到说，哦，我的年薪怎么40几万？哦，好苦啊！就是什么我的房
十
子的
几万美金，对吧？
对，那美金对，然后说，哎呦，他是最后拿回家也没有多少钱，这样就是在凡尔赛。对，然后今天我看到一个更夸张，是 夫妻家庭年薪70万，我觉得这个是作文大赛，70万美金，然后就说哎呀，怎么根本存不了什么钱啊，什么这个东扣西扣就没有剩下多少钱，也就是有点像是，然后他们说下面就是有人说啊，反正你就跟他讲说，是你因为你赚的不够，他一定马上压起来，就说我什么我赚的不够，告诉你这个，就是他基本上就是只是要炫耀而已，他根本不是说在抱怨而已，就是很凡尔赛那种感觉。就只是想到说比较，就是啊，我觉得就是人越有钱，你就会越喜欢比较了。就是说，可能很多时候反而就是我们过去大家很淳朴的，就是大家都是差不多的时候，也比较就是很反而有比较单纯的这种快乐。
那我们要不要来探讨一下那个所谓的刚才明翰提出的那个问题哈，就是所谓慈惠事工跟慈善事业，他这边有讲到一种超越慈善事业嘛，就是说你们觉得有什么样的不同？
我在读这段的时候，我想到一个电影，就是在去年的2022年的蝙蝠侠，因为我是蝙蝠侠迷啦，所以每一部蝙蝠侠我都会看这样子。那我觉得去年的蝙蝠侠，我自己觉得拍得非常非常好。他其实他当中他的反派是谜语人嘛，那谜语人呢，他从小是一个孤儿，就是被双亲遗弃的人，然后他刚好住在就是蝙蝠侠他爸就 Thomas Wayne 的慈善事业所开就是所建造出的孤儿院。对，那个时候呢，反正这个大企业家就超级有钱嘛，然后帮高谭市就建了很多公共建设啊，或者是孤儿院啊等等之类的。好，但是就是他在那个谜语人为什么最后变成一个恐怖分子，他就是在回溯他童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就是那个时候就是 Thomas Wayne 他透过这个慈善事业，他要选市长啦。就是他为了要选市长，所以一直撒钱，然后去照顾这些，就是表面上照顾这些孤儿。可是呢，这个计划一结束的时候，就没有人管那些孤儿。这个计划大概就维持了一两年吧，然后结果那些孤儿就被就是挤在非常狭小的房间，然后没有足够的食物，然后每天被老鼠咬，然后每个冬天都会有孩子死掉。因为他们就没有人管，然后住在一个废弃的孤儿院里面长大。好，那我为什么会讲这个蝙蝠侠的这个电影的故事，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那就是说我们在想所谓的慈善事业的时候，要怎么不会沦为一种就是一种上而下的计划式的，好像我撒钱就可以，好像有品牌形象，好像有企业形象，好像有社会责任，但是实际上它长期下来到底是一个帮助，还是一个更加的这个造成更大的破坏？我所谓的破坏，不是说不给他们食物或水，或是基本的生活需要，而是那种感觉就好像是一种我上对下的施舍给你，然后你就必须被迫要依赖这个体系生活。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跟所谓的教会的慈惠事工重视以关系为基础的分享，我觉得这是有一个蛮大的一个差距。有些慈善事业是啊，我撒钱就好啦，哦，那些东西，哦，我看到他们有好的书包，有好的衣服可以穿，然后有食物，然后就是可以做一个成果报告，好像就好了这样子。好，但是其实教会在做的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深入在地的社区，深入在教会群体，透过关系去关心到不只是物质生活，还有这个人的灵命的状况。以至于他们加入在这样子的教会群体当中，他们破碎的生命可以被更新，以及我们也可以跟着这些破碎的人学习，是哦，原来我们所有的应该是要跟他们分享的，原来我跟他们互动的过程当中，我才发现其实有的时候我才是缺乏的人。那就像在第五章一开始讲到那个方舟之家嘛，就是说它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专门去服侍身心障碍者。那你会说啊，服侍身心障碍者不是就是就是给他们钱啊，福利制度就好了？但是他们却是长期陪伴一群身障者，无论从老到少， 日常的生活，很多的神父，很多的修士在那边待了很久。就像我很喜欢的一位作家陆云神父哈，他在他的晚年，陆云神父也是在这个加拿大的方舟之家去服侍，然后度过他的晚年。就是说，他从这些 disable，就是说这些身心障碍者，他们没有办法给出什么，但是他们可以给出，他们没有办法给出物质，他们没有办法在这个社会当中有影响力、有产值。但是他们却给我们一个眼光是，原来真正活泼的生命，从他们的生命当中才有办法看得到。例如说，他们不会计较谁穿的衣服谁比较好；例如说，他们可以很自然的笑，很自然的哭，很自然的表达他们的需要。反而这些被社会边缘的人，被视为没有产值的人，才是我们应该要去学习的导师。好，所以我觉得。所谓的他后面做这样的比较，就是教会的词汇是"工与穷人为伍"的这个精神，跟所谓的企业在做慈善事业那种上对下的撒钱，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提醒，就是说，诶，有没有可能我们教会也会陷入到一个状态，就是我们都是用就是奉献啊，给钱，好像支援某一个单位，或者是说，好像做这件事情是为了减缓自己的罪恶感，还是可以帮助我们真的可以？跟那些人去建立关系，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思考的方向。
哎，我不晓得 Charles 有没有可以补充哦，因为我们假如像在美国，其实这种慈善事业是还蛮多的哈，就是他们也很跟华人不太一样，就是很敢跟你这个叫要求你们来 donate 或参加来 volunteer 这样子哈，所以呀，那而且还有这些税上面的一些好处嘛哈，不管是对企业或对个人来说。然后有些好的公司还会帮你加码嘛，对不对？所以在这样子的体制之下，你觉得会有什么好或不好的部分吗？
对，就是其实像我现在的这个工作单位，我们就需要跟很多这种福利机构这个打交道嘛。那其实这边这些福利机构有些是非盈利，其实他们主要就是拿政府的钱。那最后他们经营方式其实还是盈利的这种模式，就说他们比如说像是一些职业训练中心，美国职业训练中心，他们是拿联邦跟这个地方州政府的补助。他们只要每一个人，就说可能有些人失业，然后来这个地方，然后他就是失业领失业救济金的一个要求，就说你要必须要到这些职训中心，然后你要接受他帮你安排的工作。那这些职训中心呢，你只要帮这个人安排一个工作，他就可以拿到蛮丰厚的一个补贴。那这个就是就对职训中心来讲，我不关心说你到底是你的背景是什么，你的专长是什么，我只要把你安排在安插在工作，我就拿到钱，拿到这个补助。所以他们发现说，这些其实大部分人都是被安插在这种可能是临时工，或是像是这个 janitor，像是这种清洁工，就说很容易在很容易被取代，但是也很容易被安排进去的这样的工作，因为每安排一个人，他们就可以，就像这些人变成一个钱走进来的钱，走进的他们的机会，就像走进来的钱一样，所以这就变成一个以这些，因为他们有税的好处，有这些这个政府的这种资金，所以说他们营业的、他们经营的方式基本上就像是盈利为主。那我们单位就是也有很多vendor 嘛，透过很多这种。这些这个就是贩售一些他们的服务，就是陪伴啊，或是说就是交通服务啊，或是一些语言的治疗啊，这些等等的。那这些很多时候也最后也变成一个盈利的这种经营的方式，因为毕竟很多时候这个政府，我们这个单位其实每年拿的钱是相当多，都是100多亿美金的。那我们帮助的一个加州的居民大概只有30几万人，所以说你看平均起来，可能每个人可以拿到的钱是很多的。所以说这个其实中间我们当然就是要需要有这个auditor，就是这种auditor 中文叫什么？就是这个稽查还是什么？就是这个当中我们单位也有这样子的人。不过就是说其实这个就像刚才这个Henry 说的，就是。你如果说变成一种很机械式的、很功能性的，你最后就会变成说，那反正就是他们就是追求最大利益嘛。那反正他只要用最少的成本，然后处理最大的 case，然后他拿到最多的钱，这个就是他们，这个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产物，就是他不重关系，他不重 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拿到一份好的工作，或者说他经过这个之后，经过他们的服务之后，是不是他的生活品质更好？那就是对，基本上也是变成一个另外一个压榨的一个过程。那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有些时候是看到这些就是被滥用，也是蛮无语的，也是蛮觉得蛮悲哀的啦。我觉得就是像这种词汇或者慈善的这种工作，在资本主义里面就是变成一个你必须要把它设计成这样子一个有利可图的，好像才会有人做。那我觉得这个其实这样子的观念其实是在这种资本主义里面是无所不在，包括我们自己也是，有些服务可以外包，只要有付钱给人，只要付足够的钱就可以外包。比如说我们，这个我儿子小时候就可以，这个我可以不用花时间在家里陪他，我把他送到这个 daycare，就是这个去用让老师去教他这样子，然后或者说。这个啊，就是我们刚刚讨论的慈善的工作，可以外包，可以用丢钱就好了。那我们现在就是买东西我也可以外包嘛，就是说我不用跑腿自己，然后就是要点个 Uber Eats 也是很容易。就是说这种就观念就是就经济学来讲，其实是一个有效率的分配，因为就是说就是让专业的来，就是说
对。
我如果说接下来1个小时我需要准备我的工作，我需要。有更，我老板需要一个报告什么样？我所产生的产值其实是比这些外送员的1个小时的机会成本来得高，所以说我不愿意去花这个小时去买东西，但是我可以外包给这个外送员去花他的1个小时去帮我买这个东西，因为他的机会成本比较低，所以说这个在经济学里面是一个合理并且是有效率的分配，但是这个结果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就变成说很区隔化。就是说，是 compartmentalize，就是说我的这一块可以外包，我的这个教养小孩可以外包，我的这个买东西可以外包，我的词汇权可以外包，然后我可以什么都可以外包，那我只要去花钱就好了。变成说钱，你就是用钱来解决任何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造成一个属灵的一个不幸吧。就是说我们在属灵生命上，其实也难免就会变成这样子一个分隔化 compartmentalized。就是说，比如说在一个我们在这个好像就是一开始我们聊，就是好像是一个圣俗二分，然后教会礼拜天就是只有这个2个小时是属于这个比较敬虔的啊，开进这个教会停车场，突然就是圣灵充满，然后大家都然后就变成和颜悦色这样子，然后笑脸迎人，就是这样子一个分隔化的生命或者分隔化的社会，对我们的生命也会造成类似的影响，比如说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不同，按照我们在上班的时候，我们的就是一个戴上一个面具；我们在教会的时候戴上一个面具，然后我们就是用这样子外包的方式来减轻我们的罪恶感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就是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就是会对于这种我们的灵性其实也是会有一些伤害的一些缺点吧。
那你觉得那个边界在哪呢？因为你想想看，的确，我们之所以现在有这么方便的生活，我们可以用 iPhone 什么，那个东西如果没有这么多的外包，这么多的专业的分工，很多人是不可能的嘛。然后有时候你不知不觉就说，我觉得那个最大的挑战就是，不知不觉我们很容易在这个世界就是用所有都用成本效益的角度在衡量所有的事情哦，就是会变得非常一个非常功利的一个人这样子哈。那我不晓得两位要不要分享看，你们有没有什么个人的例子？你们觉得怎么样去在一个资本社会的这样子的这样欲望的扭曲当中，你可以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我先以我自己的个人例子，然后等下 Charles 老师可以再补充。就是说，其实我自己觉得不要怕谈钱呐，就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透过钱作为一个交易媒介，去交换我们有的东西，对不对？好，我们用非常笼统的讲法，所以不用怕谈钱，不用怕谈钱的流动、钱的累积，因为那个其实，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目的，就是说我们的目标，我们吻合在。就是所谓的这本书提供给我们的，就是说我们其实是要追寻那个共善哦。那个共善就是说，不是只有我自己好，而是我是要让我跟我的身边的人一起变得更好。然后那个好，不是说你可以累积很多的财富而已，因为这对 信仰来讲，这反而是最贫乏的。好，那个好反而是透过分享去做的事情。那举个例子来讲，就是说，像是教育哦，很容易被商品化。对，那当然就是，这本来就是一个趋势啦。那我自己觉得我们在努力的一个事情，就是说，要怎么样让不要把教育商品化。其实要把教育商品化不困难，哦，你只要就是可以允诺，只要你把小孩送来之后，我就可以把他培养成什么样子的人。好，我是要收多贵，其实我都有本钱这样子。那我甚至我可以把我现在的学费收到2倍，其实还是会有人来，因为我就是可以锁定更高收入的、更高的那个阶层的人嘛。好，那就是如果我们只是把教育作为一种我赚钱的一个累积资本的一个手段的话，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就是所谓的家长跟老师之间的关系，就会变成是一个消费者跟一个老板，对不起，一个服务者跟一个消费者的一个关系。那消费者最想看到的是，我花这么多钱投资在这个教育当中，他的成绩好不好啊？他的表现好不好啊？他怎样的？他就会开始以一种消费者的心态，他的 CP 值高不高？我没有办法用最小的成本去换得就是最大的效益这样子。但是我们今天谈教育，它其实在金钱背后，它其实应该是这样讲：我们投注的每一分每一秒的金钱，其实不只是让你的小孩的成绩变好，或者是说让你的小孩更有前途。我们会尽量的去解释，我知道这不容易，但是至少在我的例子，我跟我太太的例子，我们会尽量去解释说，你投资的每一分钱，它其实是帮助你跟其他的孩子，还有你这位家长跟其他的家长建立群体的关系。这个群体的关系是用钱不会立即买得到的，但是长期以来，它绝对会帮助你跟你的孩子的人格上面，或者是在理性情感上面、社交层面，或者是你的表达的层面、你的内心的自由层面。他是会看得到的，哦，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说，在谈钱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更多的去谈你所投注的每一分钱，或是我所收的每一分钱，我们不要只看短期，哦，因为投资嘛，投资不要看短期嘛，哦，不然就变成那个投机了，对不对？哦，投资应该是要看所谓的长期。那你说好长期，那我的目标是什么？我的方向是什么？哦，那对我们来说，其实就是建立那个群体的关系，建立团契的关系，建立一个分享的关系，在让钱不只是停留在当下，不只是停留在我要满足我自己，而是让这个钱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流动，透过时间的累积，让大家的生命变得更丰富。哦，所以这个是我们想要做的一件事情，这样子，对。
对，我觉得这个，明翰听这个比较实务的这种分享，我觉得相当的有帮助。那我觉得说，其实，就是回到这个乐琪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活在这个世界，然后我们的确就是钱是在驱动很多我们的行为，而且就是我们做每天的这个行为，不需要好像就是觉得说谈钱很俗气这样子。那有些东西其实是因为这样子的确会造成很多的便利性，然后我们的这个不管是教育啊，或是就是刚刚我们在讲啊，叫 Uber Eats 也是很方便啊。那可是我觉得就是说，怎么样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说可能就是回到我们刚才的讨论嘛，就是说怎么样就是回到我们原本被更新的那个状态，就是我们是一个虽然说是活在一个资本主义下的一个个体，或是一个家庭，或是一个家户单位。但是我们的一些做法，就是可能就是从小地方开始，不见得是要随着这个资本主义他们所建议我们的来做。那这个书里面其实也蛮有意思的，就是说他说可能就是从一个可能看看我们的这个衣服上衬衫上的标签呐，然后看他们的这些是不是一个公平的被制造，或者说我们是现在很多这种支持这个农业，或者说地方support local，就是像就经济学来讲是国际贸易是有多好处多多，是绝对是比这种小农经济或者说是一个当在地经济来的 make sense 更有效率的。但是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反思的 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就是多在当地的一些书店买书，即使说它比 Amazon 贵一点点，那我们是不是在当地的这个超级市场买菜，而不是这个如果说有一些农夫市场，可能就直接跟他们购买，而不是去超市，那就是做一些这样子一个有意识的一个做法，那或许就是一个。就是我们不需要什么东西都追求最低价钱，或者说什么东西都是追求，好像就是最大的 CP 值，而是我们是身为一个，我们是一个 responsible，一个有负责任的一个神国的公民，然后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选择的自由，我们并不是说这个资本主义叫我们买最便宜东西，我们就买最便宜，这个我们是还是有自由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蛮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可以从一个小地方开始来支持一些公平贸易啊，或是一些地方小农啊，这等等的，或是一些劳动的一些运动组织啊等等的。
是啊，有些要买一些有机的东西，真的会比较贵哦。但是
我
就
想
是
要我
呀，
对不起，我想要补充一下，就是说我觉得刚刚这些行动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我觉得其实教会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扮演很大非常非常多的角色。好，比如说其实教会其实就可以就是串联 local 的一些商家啊，或者是说鼓励大家的消费可以去以在地的。那再来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教会可以做很多事情，就是其实教会做了很多事情都不符合资本主义的假设嘛。比如说，其实教会可以像那个台湾的庙一样，可以多开放空间嘛，对不对？对，有些人会开玩笑说，那个去庙借厕所比较快，因为教会都锁着。嘿，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我们把我们可以跟社区的连接，其实是我们的空间，不要只有礼拜天才使用嘛，对不对？哦，真的就是不要，如果我们的空间是可以，就是你甚至是可以。不是说你无偿借用了，而是说你是可以，你不是为了要出租空间去使用这个地方嘛？你反而是可以用这个空间带来更大的效益跟社区的连接。那我们何不妨开放我们自己？好，那他们就也不用，就是那些单位想要借场地，他们也不用担心钱的问题啊，因为我本来就不是把这个东西当做是出租的地方嘛，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那我们理所当然的把这个空间分享给我们的社区，好，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连接，好，那再第二个，其实我自己觉得讲到人的层次啦，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谈那个工作的议题啊，工时的问题啊，或者是工资的问题啊，我自己觉得教会自己本身也需要改变一些观念，就是说啊，可能这可能要到另外一本书或另外一个主题。例如说，我觉得牧师需要安息吧，哦，他不应该过劳吧？就是说，其实我们应该不要把就是一个全职侍奉者视为是一个好像都是不眠不休，然后尽心尽力的去服侍这种过劳文化，或者是这种就是随时都 on time 这种东西。其实我们应该要把人在工作场所里面，不要把它看得太扁平，他不可能。每天8小时、9小时都完全是精神饱满的状态，这不可能，这不是人的状态。哦，那再来就是我自己觉得可以再 argue，就是说，就是为什么教会的干事的工资这么低？为什么永远都比牧师低了这么多？可是明明处理最多行政事情、处理最多甚至是人际关系的，甚至处理最多杂事的，然后工时可能也不亚于牧师的这些第一线的工作者，他们没有。受到这个会有足够的这个重视，或者是说没有受到他们应该获得的经济报酬，这个我觉得是一定要去大力的去反省的一件事情。对，我倒不是说什么啊，那个他们一定要赚大钱还是怎样的，可是我自己觉得那个工作的尊严一定要，或者是说那种第一线很辛苦的那种干事，我自己觉得。他们才是，就是撑起这个教会不可或缺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石。对，所以我自己觉得，从小小事情看，我们的教会到底活出什么样子的经济体？我们对于工时的想象，对于工资的想象，我们真的有从我们自己身上，就是以身作则吗？好，那我觉得这是可以再去多聊的一件事情。
这个议题可以非常无限的扩大哈、哦，干事的薪水也可以来讨论一下牧师的薪水， Yeah, 不过我觉得这倒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说，我觉得就过去可能我们就是对于钱就是一种比较不太谈的，在教会就是你们刚刚讲好像都不太敢谈，或是那就是会碰到一种，或是背后有一种就是世俗二分，就钱很脏的这种心态。但是其实我觉得这本书要告诉我们的一个就是说，其实好好的用钱，好好的用经济，它是很属灵的事情的。就是说，我觉得有一个蛮重要的，就是说怎么去，因为我最近在读一本书嘛，他在讲到，所谓有一个人有两个面相，一个叫拼搏亚当，一个叫灵魂亚当啊。拼搏就是不断的做事情，把它做得很好啊。那灵魂亚当是更重视关系，更重视意义的哈。那我就想说，其实资本主义有点比较像是拼搏亚当，就是说，哎，我们可以把一个事情做到极致，赚钱，然后等等的。但是如果把它放在灵魂的角度之下，就是在关系的角度之下，其实我们是可以让这两个共存的，不是非彼即此。就是说，我们可以在重视关系的前提下，那我们怎么样用好好利用这个钱这个工具，好好利用经济的力量，好，甚至更高级，就是说，哎，那我们真的展现出我们是这种所谓礼物经济的一种不同的一种好像交流方式，那这个就看让人家可以感受得更具体一点，这样子。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在，教会里面，其实我觉得是，教会是一个，应该是一个神的丰富供应的一个地方。但是教会对待，不管是同工或是 有些时候是弟兄姐妹，就是有点好像这个是很刻薄的那种感觉，就是这个就是买一送一啊，这个牧师买牧师送师母，然后就是都是。觉得说，然后同工有些时候也是花很多很多的时间。我觉得其实，在这样子一个表现之下，是不是就是传递一个信息，就是说神并没有给我们那么多，然后所以我们要很锱铢必较。那或者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其实或许这个是一个北美华人教会，我觉得其实不只是我经历或者我听过的，就是说因为很多都是就是现在，就是很多早年来，那现在都是在可能教会里面，不管是长老、执事或是传道人，就是年纪比较长的。那他们过去来到美国就是这样子一个比较好像是打拼啊这样子一个背景，所以说他们就是说他们对待在教会里面对待也是这种，好像就是先看你的社会阶级，然后看这个你这个，然后用这样子，然后来看看你是不是够敬虔。然后你是不是常常来教会？然后这个上主日学还要点名，然后还要考试，就是说很多是这种，好像是一个，就不是这种把，不是把神的恩典白白的给出去的这样子一个信息，而是你要赚取你的这个我的认可哦，这样子一个心态。其实我觉得这个传递出来的信息，其实就是一个讲难听一点，就是一个很无恩的一个环境，就是你没有把神的恩典，就是在你的这个怎么样对待你的弟兄姐妹，怎么样在你讲台信息，或者说怎么样在一个最小的地方上来展现出来，而是你就是要让弟兄姐妹就是跳过这些不同的这个阶梯，然后要爬上这么多的一个门槛，然后才说哦，你是证明你是够敬虔。
如果要再讲教会的话，我们就讲不完。好。明翰有没有什么最后要补充的？还有这本书，我们还有没有什么哪边还没聊到的？觉得
我很期待，没有啦，这是自己的 murmur 啦。我很期待校园书房多出版这种好书，对，因为它其实是一个系列啦，就是它是一个系列在探讨后现代与教会的生活的一个系列。那我自己觉得，我觉得从上次到这次，我觉得都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讨论，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在所谓的属世上面很真实的挣扎，好，我们不要去惧怕它，而是可以很勇敢的去谈论它，然后把我们的那个秩序，我们的欲望的秩序，我们对准神，看我们怎么去更新它。所以现在在我们这是面对经济可能是一种恐惧，那我们面对其他的呢？可能比如说我们面对流行文化，好，可能面对这个教育家庭，或是面对政治， 可能有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排斥或是恐惧的这种心态，但是我们怎么让这些东西成为一个可以重新思考我们如何活出神的心意的一个素材？那我自己觉得这个就是读这本书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地方，所以我不知道校园书房同工会不会听到这些啦，但是我非请那个谈版权的编辑吼，那个努力就是可以把这系列就是可以有更多。把我们原本不敢谈的东西，我们纳入到这样子的信仰的反思当中，我相信绝对会为我们下一代的这个年轻人带来非常非常多的帮助。
这也是经济学的问题，你知道吗？
对，怎么办？所以我们现在呼吁大家，那 个
要用
校
两
园
倍
书
的
房，
钱买这本书，这样
对，校园 书房
买。
其实现在有一些促销的活动哦，神学月，所以我已经花了很多钱了。那大家鼓励大家好好的去。在地的那个校园书房或者是网络书房去供这样子，
对，有什么办法帮助这种？那个 Charles 可能有些方式，就这种有一些很有价值的行业，可是没有，就是价格上却得不到那个这个正当的回报，或是能够让它支撑下去的状况的话，该怎么办？
这个政府介入补贴。
政府啊，好像疫情的时候有补贴一些哈，可是疫情过后。对啊，这个
这个其
是，
实也是，就像我们其实上次也就我们聊到了，就是我们觉得说很有意义，就是这个在我们社会里面很重要的一些工作，像是护理师、老师这些，就是我们就是或者说就是像甚至像是在这个服务业的这些工作人员，他们。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我们真的是没有这个社会没有办法运作。如果没有经济学家，可能还好，所以没有这些人，就是，但是他们往往就是拿到的薪水或者他们的这个薪资或者他们劳动报酬是跟他们的工作是不没有办法相比的。对，这个
对，
其实也是一个，如果说就是要改变的话，我觉得其实。结构上的改变其实是一个蛮难的，因为像美国很多这种医院是私立的嘛，那它也是盈利为主，所以说在美国你住院是它是你说这个生小孩，他第3天就把你赶走了，就是你他不希望你超过那么多天，然后就是他的任何的一个决定医疗的行为或决定都是以最低成本跟最高的这个报酬来看的，那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也是。大概又要聊医疗经济学，又可以聊到另外一个小时了。不过我觉得就是这本书，我觉得呀，我同意这个明翰者，我觉得这本书真的很棒。前面就是有点像啊，好痛苦，第1到4章跨博呀。谢谢明翰跟这个乐奇的这个帮我们安排，我觉得这个讨论很丰富。那到后面我觉得真的是很棒。那我觉得这边阅读，我觉得说就一直想到那个 C.S. Lewis 一句话，他说："我相信基督教，就如我相信太阳升起，不是因为我看到太阳，而是借着阳光我看见了其他一切。就是我们如果说去看到用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上很多的这种学问、知识体系、制度来看的话，你如果说在里面的话，你就觉得说一直在一个死胡同，或者说你会就一直会在一个胜数二分的这样子一个拉扯里面。可如果说你是从一个神的角度的话，我们是可以很自在的、很自洽的活在这个世界上，因为我们的身份不再被这些东西而定义，我们的身份是被神所得着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觉得读这本书让我觉得说最棒、最好的得着。
对。哦，最后补充一下哈，就是刚才 Charles 有讲到，就是会去买一些小农的产品哈，有时候不要用一个完全的这个 CP 值最高的角度，所以不见得要在打折的时候买书哦，平常可以，甚至也可以想说，那我可不可以，或是买书送人什么样子啊，来帮助这个出版社？如果你觉得这个出版社出的书是好的或什么的，对，我觉得。因为我之前也跟一些学生在聊，就他其实就花200块或是300、400、300、400块，就如果有一个概念、一个观念可以改变你一生或什么，那这根本就是完全超值的哈，完全不是那个几百块的问题哈。所以一些好的书我们不应该小气哈。好啊，太多可以聊了，那我们就是很。 推荐大家一起来读这本书哈。我们这次也是聊的比较那个发散一点哈，不过就是我想这是读书嘛哈，本来就是各自有各自的一些阐述的一些角度跟观点，不过也欢迎你们自己读者自己来读这本书啊，会可能也会得到你自己的一些想法。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录到这边，那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明翰，谢谢 Charles， 拜拜，
谢谢，
好，谢谢。